啊，做了王后的。啊，还有一本书就是雅各书，是这个新约里面的智慧书哈。啊，大家如果有别的书，也请大家听听你的意见，好，我们一起来啊，在神的话语中得同得建造。那今天最后一章啊，十六章啊，我想一个题目叫“你找到了神吗？”好，我想耶稣来到世上来找人，最终希望我们找到他，对吧？我希望我们啊，整个这个马可福音讲完以后，今天你至少感觉哎，你找到神了。我们一起来啊，探讨这个话题哈。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大家都啊一两节经文哈。第一个是在啊马可福音的七章的七节，有一个很伟大的应许啊，上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么这个经文我讲了三次到啊，这个寻找就寻见是去年啊2021年的九月份，差不多有5年时间了哈。现在回想就看那篇讲到，虽然还没讲完，好像今天可能也有点关系哈。那这个寻找跟寻见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因为在世界上很多东西你不能这样说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都想发财，有没有说寻找的就能寻到钱？好像没有这个应许哈。和最近我们两个华人得了这个数学的最高奖，对吧？一个很难的数学题，他就找到答案了。所以也没有存在你想寻找数学答案就有一定找到数学答案的，对吧？但是寻找神，哎，这个事情很奇妙，神保证你能找得到，对吧？而这其实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哈。但是世界上很多东西去寻找是没有肯定答案的，但找神这件事情上是有肯定答案的。而这些话呢，不只是耶稣说，整篇圣经里面好多经文哈，尤其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这个叫大卫王，在历代志上，好，大卫跟他的儿子也是个真人，对吗？28章9节，好，他说：“我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专心侍奉他，乐意侍奉他，因为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明白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全见；你若罗弃他，他必永远的丢弃你。”大家看到这个，显然大卫找到神了，对吗？然后他吩咐他的儿子一定要找到，而且这可能是他儿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神，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啊，借这个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呢，一起来想想，我们自己找到神了吗？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位伟大的神？我们真正需要他。好，我在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马可福音的16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哈，从一节开始，16章1节，过了安息日。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去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拉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8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就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正哀顿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落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后已就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垂着他们，就是圣我的门，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拉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垂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好，这就是十六章。好，我们分三章三个段落来探讨这段经文。第一章是人找神，看到吗？一群姊妹他们要去坟墓去高耶稣的身体去找耶稣。好然后就是神找人，对吧？神就显现给玛利亚，给门徒们，他在找人。最后一段呢，我们看到神差遣人。好，神人找神，反过来是神找人，最后神差遣人。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好，过了安息日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便拉俄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里面没有一个男人，好，全是姊妹不知道弟兄们读了有没有一点扎心的感觉。好，弟兄们，我们要加油。好，这个爱主的事情我们也要有份。阿们吗？请问弟兄们，阿们，大声一点，阿们吗？阿们。好，弟兄们加油。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追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跟我们把那石头从墓门转开嘞？那石头原来很大。所以这姊妹他们力气不够，有个弟兄在就没问题了，好，是不是？弟兄不在，所以他们就有点犯愁了。好，还刚好这句话，谁给我们摸那个石头呢，被人当作一本书的一个题目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呢是一个英国的记者，1930年写的。这本书有多厚呢？大概是你手里抓的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厚度的一半，很小一个册子，大概一个周末就能读完的。好，但是写这本书的抽针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个记者，看到这些妇女语无伦次又慌慌张张的他说这个记载呢有问题，里面破洞百出，所以他的原因是写一本书来证明他们的这些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这个是假的，人编出来的，明白吗？这是他写这本书的原因。他写完以后呢，他说我写了一本我不愿意写的书，他说这个空的坟墓是真的。他就把这个主耶稣受难前后四天每一个人物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排序，包括这个罗马的军官，还有这个犹太的领袖，所有的废政，他仔仔细细分清每一个人的心理，他为什么说这话，后面的推力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全部的自洽，对吧？所以在这个写完这本书以后他震撼，他说他相信空的坟墓证明了耶稣是复活的，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你看有意思吧？所以神的事情历来都不怕人去究竟，他怕人不去究竟。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不信的想究竟，欢迎你也去写本书，我是证明这东西是假的我想证明完以后估计他得到同样的结论。那其实有这种心智的人在历史上不少在英国还有一个王家这个考古的一个专家，应该是院长级别的他说这个圣经记载里面肯定有问题，他说我只要找到一个记载，只要找到一个，他说我就否定全部。你看胆子大吧，他跑到巴勒斯坦，哎呀左挖右挖，挖出来的证据全是符合圣经的。后来他也信了，他说以后到巴勒斯坦那一带去考古你就仔细读完圣经，按照他的这个年代地点去标，什么一点都不会去错的。今天去那边去考古的人都要去看圣经的，那才搞得清楚。所以谁挪到那块石头，中间如果有人对这个记载有任何困惑的人，他写的那本书写得很强劲，你就去读。好，如果有朋友不懂，你就买这本书送给他去读，好吗？好不好？我在国内请了一个人工帮我，他翻译成中文，翻译好了，我再送给大家。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他们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拉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从前是什么时候？就是马可福音的14章28节，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哪里去？要在加利利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在登十字架之前就跟他们讲，我复活了去加利利，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离开耶路撒冷，赶紧就往加利利去嘛，好，因为可能还有一点路程啊。耶稣复活了以后就一下就飞过去了，对吧？但是有人听吗？没人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耶稣死了，在坟墓里面，我要到坟墓里去膏他的身体。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还在那个坟墓里面，他讲的话忽略不计，对吧？这不是跟我们人很类似，神讲的话我们不留心听，对吧？所以你回顾这几章，我们读的里面，整个这个几章里面只有一个人真正把神的话当成话听进去了，这是谁吗？就是那个给耶稣 扑香水的那个姊妹。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他就赶紧把那个最昂贵的香膏就倒在他的身上，对吗？耶稣就说，这个是为我埋葬要用的，是不是？这些姊妹也爱主，只是他的这个话没听进去，所以带这个香膏来，耶稣还需要吗？啊，就不需要了，所以他们就扑了一个空。好，这里面有个奇怪的心理现象，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哈，他们怎么会恐慌呢？耶稣复活了，哇，天大的喜事，又敲锣打鼓啊，对吧？放心的不得了啊，他为什么会惊恐？惊恐是因为他根本不期待这个事情，对吧？我们什么时候喜乐呢？你就期待一个好事，这个好事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你就喜乐，很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完全不在你的这个期待之中，你会感觉会失控，你会感觉到这个惊恐。那我略略经历过一点点这个啊，我母亲去世，好，大概在2013年前后啊，我这具体日期经历没有忘记去查。啊，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赶紧就坐飞机回去了。啊，在火化之前我还见了他一面，就躺在那个地方，对吗？哎，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脸呢，有一点点这个笑容在里面，可能是我的幻觉，可能是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惊呢，好，而且有种惊恐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亲人过世，看到这种局面的时候，觉得哎，本来是件好事，或者坐起来就好了哈，我感觉到要坐起来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有点惊恐在里面，因为这个好像是失控。好，这可能里面还有一个心理的原因，可能这么一个你完全不能控制的东西，好东西你可能很快也会失去嘛，因为你不能控制的。好，所以心理学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他们确确实实经历这个惊恐，啊，这个也是心理学上可以验证神确实有这种啊的感觉。好，啊，那我们对这一段呢，啊，做一个总结。好，这个人不按神的话去寻找，就必怎么是落空，对吧？神他会再提醒我们，对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人不按神的话寻找，就必落空，神也会再提醒我们。是的。好，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寻找神的这个，啊，经历中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好，我想举几个例子，好，举几个例子看你们有没有共鸣。好，啊，这个有个例子是在彼得前书1章37节，哦，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丈夫们，你们看见了吗？你的祷告如果有阻碍，可能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你们看见了没有？是因为我们怎么还没有见证你的妻子，对吗？所以这是神的话，对吗？如果我们男人任性，哦，就是不要见证，那你的祷告怎么就门阻碍？你的心里是说，主啊，救我，对吗？改变我的太太和改变我的环境，这个祷告门阻碍，这是神说的话，对吧？好，那怎么去见证这个姊妹呢？好，就是这个妻子她需要面子，她需要 dignity， 这个谁都需要的，对吗？ 那不是说我做得好啊，那个赛斯里经常批评我好多要长进的地方哈，比如说我在孩子们面前数落他，哦，那是不行的，那个是大罪，好像我改了不少这个方面哈，但是其他方面还没不改完，所以他有这个被见证的这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跟我妻子啊，就说你有罪，他说我待会向上帝认罪，不向你认罪。好，听起就听过这样子的吗？所以他有这个面子，这个尊严，这个男人就不能够得理不饶人，就是要向我认罪，这不行的，对吗？这个人他需要这个面子，这个，所以男人要去见证你的妻子，对吗？不见证怎么样？非落空啊，你的祷告就门阻碍。好，弟兄姊妹，今天回家的路上好好想想，你在向神求一个什么东西，那求得不着，这原因是什么？这上帝已经告诉你了，对吗？所以我们如果任性不听神的话，对吗？那我们就祷告就扑了个空嘛，就跟他们是同样的经历。好，那这里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对姊妹的劝告。那姊妹呢，你就看懂了，你的上帝会教训你的丈夫，会不会？所以你就别跟你丈夫斗了，是没有意义，是上帝在教训他，你就别白费功夫了，对吗？啊，所以你要做个什么聪明的事情呢？把你的丈夫送到一个被神不断提醒的地方，对吗？你们要是去弟兄的 BSF 班啊，90%的男人都是姊妹送过去的，那我去也是我太太送过去的，这些姊妹是真有智慧。哎，你就不用跟你丈夫斗了，你把他丈夫送到里面去，啊，神不断提醒他，对吗？哎呀，你看你的祷告没阻碍，因为你没怎么见证妻子，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丈夫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啊，跟弟兄姊妹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会变，对吗？因为神会改变你的丈夫，对吗？所以妻子回去，你也别跟他斗了，你就说好，交给神，神会训练你的，对吗？好，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例子二，好。这个是以弗所书啊4:26，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有生气到日落的吗？有啊，对，说生气不可犯罪，其中的一个罪就是不要到日落，你含怒到日落了，这个是上帝的命令，哎，对吧？你跟上帝斗是遭罪的，对吗？所以寒露到日落，到日落叮叮叮叮叮，好，上帝的命令来了，这个气怎么不能再生了，你再生气就在犯罪，而且后面还有个严重的警告啊，他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哇，这很可怕，对吗？就是你寒露到日落，日落你还不争执，魔鬼怎么就可以进到你的婚姻，进到你的家庭，这个人能够躲过魔鬼吗？好像不行，对吗？但我们靠圣灵可以度过。那今天弟兄或者姊妹今天生气的，这待会今天晚上会日落会到，会不会你会不再生气了吗？会不会都不肯说话呀？寒露不可到，一起来好吗？寒露不可到日落，这是上帝的命令。你到日落还生气，你在犯罪，违背上帝的命令，而且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好多婚姻呢，他的那个挣扎的起点其实就是这一个，有个事情要生气 OK， 对吗？生气到日落了还生气，那就是一整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到6个月，有些婚姻就走不回去了，对吗？成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气，于是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吗？如果所有的婚姻都遵循寒露不到日落，我估计这天下不会有离婚的婚姻，大家觉得呢？会不会？如果全部都是遵守神的这个命令，寒露就不到日落。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你真正思考这个事情。如果你任性，我就是要生这个气，我就是要好好的教训我这个先生或者妻子，对吗？那你这个教训会不会有果效？是没果效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姊妹或者弟兄去教训你的配偶，有这样的说法吗？没有的。所以你的教训是你的任性，是你的血气，是不会有任何果效的，对吗？所以那反过去做呢，就是寒露不可到日落，对吗？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姊妹，你给魔鬼留地步吗？ 你敢吗？哦，不敢。今晚上回去日落的时候，请你不要再生气，好不好？我们彼此提醒，彼此祷告，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个命令要遵守，对吗？好，很难，但是呢，就祷告嘛。主啊，我做不到，但是你的灵在我里面能做到，求你成身的灵给我这个顺服的心，我今晚上就不在了，对吗？好，假设你不听神的这个话，会有什么风险呢？鬼的话就来了，啊，而且鬼的话安慰你，生气是多么有理啊，全是丈夫的错啊，什么这就全来了，对吗？所以你不听神的话，就会听鬼的话，好，那你不遇见神，就会遇见什么？遇见鬼。所以很多时候人遭难的时候，天天谈一句话，真是活见鬼了。听过这句话吗？啊，这句话是合乎圣经的，是真的有鬼就跑到你家里面来了，就是活见鬼了。因为我们怎么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他想来吗？他真的想到你们的家里面来搞一番事情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好，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好，这个就是如果按照神的话去寻找，是能够寻找到神的结局的。你不按他的话去寻找，就一定会落空。你想教训你的太太，教训你的丈夫，一定会落空，因为不是按照神的话寻找的，对吗？你常来教会，常来团契，去 BSL 不断的被神话提醒，怎么？哎，我们在神的帮助下，透过祷告彼此的鼓励，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好，好，再下一个也是哈，在哥林多前书哈，他就讲妻子没有权柄，对吗？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你看到吗？你结婚以后，那身体属谁？不再是你的啦，是你配偶的，搞清楚，好，一起来好吗？这个配，你的身体是谁的？是守护配偶的，你没有支配权了，你就没有权柄哈。上帝把你这个权柄拉走了，搞清楚哈。如果你还认为你有这个权柄，你是跟上帝的嘛，就对着干哈。所以如果妻子想教训丈夫，可以给他不做一顿饭，哈哈，最好是给他做饭哈。但是这个身体不是你可以用的武器，这个是绝对排除在外的，上帝明确的写出来，对吗？所以这不可彼此的亏负，这上帝的命令。好，那你如果不按照神的话，哦，就是要教训对方，怎么样？这个教训会不会落空？会不会落空？是一定必然的，没有偶然性的，是一定会落空的。神会不断的提醒你，对吗？所以我们要是按照神的话啊，是可以走出来的，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但是不按神的话就没有出路，又扑空，对吧？而且又有个警告，哎，他说免得撒旦这鬼好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就引诱你们。所以你看看这个不按神的话，就会鬼的话就会出来。你不遇见神啊，真的就会遇见鬼啊。所以人生很多的苦难真的是活见鬼啊！你看着鬼在这个世代上的影响，在家家户户的影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任性不听神的话，我就是要，对吗？哎，你慢下来，听听上帝的话，神说的话跟你的不是同一个意思。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要归向尘土的，所以你就要谦卑下来，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要按照他的话去寻找。所以跟主耶稣跟他们说，我先在你们之前去加利利，他们不听啊，就跑到坟墓里去了，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人生场景，不只是婚姻哦，在我们的养娃，在我们的职场上啊，在人生的各个方面，神都有他的话语的指引。我们不按照他的话去做，我们所求的那个东西求不到的，就扑空，对吧？但是在神的话语的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就不断的被提醒，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真的有个蛮重要的教训，我们都不要往空的坟墓里去好吗？我们去找真正的那位耶稣，活生生的在加利利，对吧？这个看得见的。好，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了哈。第二段到了十六章的八节，哈。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先向这个玛利亚显现。耶稣真的让赶出七个鬼，哈。所以你看到这个玛利亚起了个什么角色？她是个带头的人，对吗？你看第一节的时候讲她，好，马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姊妹带着一起去寻找耶稣。你看这个，她寻找的方法错了，对吗？但是神有没有看中她这个寻找？有看中啊，对吧？所以我们看学到第一个怎么寻找神。我若知道自己迷路了，寻求他，他必使我寻见。一起来好吗？我若知道自己迷路了，寻找他，他必使我寻见。那耶稣看路加福音，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是我们全迷路了，对吗？那这世界上全迷路，但是只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是迷路的。你迷路的人才会找他呀。而你找到方法错，那会有一些延迟、一些苦难，但是呢，神他会显现，使你找到他。最终的结果是他的应许，对吧？寻找的必寻见。好，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那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迷路了呢？就是我们任性啊，我就是要叫声我的丈夫，要叫声我的妻子，我就是要这个神的话你放到一边，对吧？这种人他不觉得自己迷路了，他觉得我这个路还是正确的，对吗？这种人他不会真心发自内心去寻找神，他找不到。好，他说：“哎呀，我迷路了！哎呀，神告诉我迷在哪个地方了！啊，赶紧求主的力量帮他去顺服，对吗？”哎，这种是知道自己迷路了，然后你去寻找他，他就会使你寻见他，对吗？就能帮助我们啊，真正能够谦卑降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下，然后神他要找你，使你找到他，要祝福你。好，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故事哈。他就告诉了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正哀顿哭泣，这个人是爱主的，对吗？那个上帝上十字架了，耶稣上十字架，当然心疼啊，我天父也是哀顿的哈。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个我想也许能理解，那个时代姊妹在社会上没地位，对吧？就是姊妹软弱啊，就放绝啊，是不是胡言乱语啊，所以就不信，对吧？但下面就有意思了，就是以后呢，门徒中间有两个人，这是男人，好，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那这个呢，记载在路加福音就更多的详细，和整个一个蛮断的一场的经文。这是男人，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说这是他们一伙的人，彼此是信任的，知道这个人是不撒谎的，至少对吧？那他们讲出来还是不信，可见这个复活啊不容易信，超出了人的这个尝试，这个期待的范畴，对吧？是情有可原。这群人怎么传福音呢？天哪，你想想看哈，他们都不信，要把这个复活的故事传遍全球，神迹啊！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怎么向他们显现？那这个上帝向人显现有两个非常之伟大的应许。好，一个在马太福音的18:20，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什么？我在他们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相聚，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时候很多福音朋友走到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场所里面，他能感觉到一种平安，是在其他的相聚会里面得不到的。这个就是耶稣在中间显现，对吗？我信主跟这个就很有关系，就是那种平安啊，超自然的，在外面找不到，在里面有。好，那就是这个应许。好，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那有的四五个人不是属耶稣的，怎么也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对吧？以后在约翰福音4:21有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刚才讲的那些命令，不可寒露到日落啊，你去遵守 啊，上帝说 你是爱他的，那爱他的就会被天父爱、耶稣爱、圣灵爱，而且他要显现给他们，对吧？所以你就能找到神了，对吧？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给我们一个体会哈，就是爱主、奉主名聚会啊，其实就是圣经里面定义的寻找他，好，他就显现使人看见，能够寻见。一起来好吗？爱主、奉主名聚会就是寻找他，他显现使人寻见。所以在我有一我是1989年受洗，这之后将近有10年时间，我的生活是不稳定的，找工作也是一个原因，当然这借口哈，我放工作就放城市，每一年半我就放一个地方，所以就没有在一个教会长期固定的聚会。大概99年、2000年开始固定的 ，Ashley 把我送到 BSF 去了，每个星期的主日这个团契这个 BSF。哎呀，那是真的，这个习惯是何等的重要。很多时候人生会遇到一些迷茫，要做的一些决定，要不要换工作，对吗？这个儿女送哪个学校，这个遇到这个困难怎么去解决，有很多方案，对吗？我的偏头疼，我的健康也出很多问题。很多时候啊，神要对我说的那句话呀，在什么时候听见呢？就在敬拜的时候一首诗歌，这句话就是我要的，好。讲到的时候又有一句话是我要的，因为在我的团契弟兄姊妹的分享东说一句西这一句凑起来，那个星期我就得到神的指引了，就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坚定明白去顺服他。所以你看，神要显现给你，你要去爱他，然后你要奉他的名参与聚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神不断的指引你，想想看你的每一个决定啊，你偏离神和顺服神积累下来10几年，那果效是惊人的。那对我20几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20几年，真的是最幸福的。一天，每天都在神的话语、团契、教会的这个指引中度过。鼓励大家，好，一天看不出来，2天看不出来，你10年在教会，5年，你看一看在教会坚定的人跟5年不坚定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家庭真的是不一样。我们最近海鸿长老带我们 去拜访，就看得出来呀，好多真心在教会的人神有特别的眷顾。什么叫爱主这个词，爱又看不见，对吧？其实主喜欢的东西你喜欢，主痛恨的东西你痛恨，那就是爱主，对吧？主痛恨罪恶不可含落到日，你痛恨，哎呀我恨死这个习惯了，对吧？你就是爱主的，因为主恨嘛，对吧？他说你不可嘛，对不对？但是主喜欢你遵守他，不可含落到日，我要遵守，他喜悦你遵守，他喜欢你也喜欢，这就爱主。好，爱主奉主聚会，上帝就说你在寻找他，他要显现使你找到。这个周四我们教会每个周四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做一个祷读，就拿一节经文用祷读的方法把它祷告到生命里去，就是在一个历代志下的这个16章9节，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这他要做的事情，没人能阻挡哈，他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哎呀，这个祷告就觉得很甜蜜。当我们心向他存诚实，他要显大能，那不是我们的能力啊，帮助我们，对吗？你需要帮助吗？向他心存诚实的心，他遍察全地，他眼目盯着你啊，看准你了，他把他大能要显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看这个神是找得到的，对吗？就是我们要爱他，我们要奉他的名聚会，就是上帝就说你在找他，他主动来找你，他把他显现在你的生命中。好，我们再往下念，好，到了16章14节，好，后来是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耶稣责备他们，就是说他们的不信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好，待会我们再会再讲为什么我们的不信是不合理的，信在是合理的。好，那这个复活的事情呢，记载这个福音四个福音书，也在使徒行传和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都有提到。好，那我们看几处，好，一处是在这个哥林多 前书的十五章的四节，好，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这基法就是彼得，好，然后又显给十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至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所以有人会说，哇，这可能产生幻觉，可能对一个人幻觉，五个人幻觉，十一个人幻觉，但五百个人在一起，好，这个排除了这个幻觉的可能性，对吧？而且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一大半人到如今还在，就是当时的人可以去问那些人，对吗？不仅仅他们可以问，而且仇敌也可以去问呐，因为那个犹太人的政府是反对的，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 FBI 那个军队警察，他们可以去调研呐，对吗？要找几个抓的鞭打，贿赂一点钱，让他们编个谎话，就可以整个推翻这个事情了。这罗马政府也是对基督徒不友好，那个时候他们盯着耶稣，对吗？所以政府的权势，那个时代的人可以去问这些看见过的人，说是真的是假的，对吗？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相信是真的，因为可以否定的太多的那个力量，对吧，来抵挡这个事情。 好，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啊，我们也就念一下，是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好，是这些门徒不信啊，从不信变成信，而且要传这个他们从前不信的信息，好啊，这个是彼得的一个讲道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二十三节开始，他就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举进。大卫指着他说，啊，这个是在诗篇的十六篇，好，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使我的灵魂别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很重要一个词，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个彼得就指出来了，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不使他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在大卫身上没有被应验，对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他后代耶稣复活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彼得就继续说，好，在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到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必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这是对他耶稣的预言，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个复活是圣经所预言的一个要发生的一个事情。我在边上念边上说，有个同工讲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个分享。他说这个不见朽坏包括了两层意思，就这个坟墓里面以前是没有埋死人的，是个新的坟墓，所以耶稣进去的时候没看见其他的腐朽，也没有看到自己身体的腐朽。你看是一个完整的应验，假设里面已经埋过死尸，这句话都会有些疑问，对吧？神是精准的应验了这个预言，他就是他的圣者没有见过朽坏。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人啊，来信一些古代历史事件。我们见过秦始皇吗？没见过。见过孔子吗？没见过，对吧？那我们怎么去相信这东西是真的呢？大概就有四个来源，一个是有目击者有记载，当代的人记载啊，有孔子有秦始皇啊什么之类，对吧？然后有很多的文献，尤其是他们那个近代那个时代写的很多文献呢，可以互相的佐证。然后都后世的影响很重要，对吧？这个事情它不是一记眨眼就没有了，好。然后就是考古，你去挖挖挖挖出这些文献出来，对吧？就印证了，好。那耶稣复活的证据呢？房前复活这四类，他就有目击者，一个四福音书，对吗？我们看到这人他们之前是不信的，甚至是害怕的，后来真的信了，是看见了才会有这么巨大的就是 instantaneous 的变化，对吧？又有多层文献的印证，那个使徒行传是个独立的文献，保罗的书信也是。 那后世的影响，那教会今天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这些都是对我们今世代的影响。也有很多考古证据啊，就是证据，就是说当时的坟墓确实是挖在石头里面，而且确实是一个滚石，要去封住了个口，这些东西可以是记载的地点啊，方式方法呀，全部是那个时代可以验证的，对吧？这是没有人撒谎啊。还有一个是其他都不没有给的，就是上帝这个还有预言啊，对吧？所以大家觉得如果你可以信那些事情，这个事情的证据全都同样的逻辑，你是应该信的。好，所以我们就举些我们华人信的东西，孔子的生平啊，公元前50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0年刘邦、项羽啊、曹操，这些都是公元前后的事情。我们都信这些东西吗？有没有人不信的？没有。有没有人信的？我都不举手，那就可以 打瞌睡了。这些你们应该信嘛，对吗？就我们先谈论这些事情。好，那耶稣的复活是神给了同样类型的证据，对吗？你看有人看见，有很多的文献，以后对我们后世的影响，考古的证据，加上他给了许多的预言，对吧？所以我们中间今天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啊，其实你也不可能相信任何这些事情，同样的证据嘛，对吗？凭什么这些你相信，这个不相信？哦，所以耶稣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神是给了真实的证据，就像你平时相信任何一个事情需要的证据，他都照模照样给了，对吧？所以这个是神，他没有亏欠人。包括今天神在我们当中的应许啊，他同在啊，你走进来感到他的平安，这都是他复活的这个证据。好，好啊，那对这个信，所以神是非常看重的，他就祝福信的人。好，这个信的过程中呢，有一个门徒是可能是最后信的这个门徒叫Thomas 的。我们念这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好，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斯马的多马。好，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轭旁，我怎不信？大家有这样的朋友吗？啊，手要他去摸进去。好，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呢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着多马说，啊，你讲这句话我听见了。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准要信。所以讲的话他全听见的，搞清楚哈，啊，准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哎，就信了，对吧？耶稣对他说，你连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这个是指谁说？指我们，对吧？我们没看见就信，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福分。好，求神使我们全部都得到这个福分。今天中间有人任何今天不信的，希望你信，希望你去读那本谁动了那块石头。好，多自己去究竟，神会向你证明它是真真实实的。好，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好，我们来看这个神对这个不信的人啊，他信和不信有一个多么巨大的一个区别。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很会背这经文的哈，我们只背了前一部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人生。大家能背，对吧？那下面两节经文同等重要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字。所以我们人犯很多罪，我们嫉妒啊，干各样的坏事情，对吗？见不得人的事情，心里的黑暗，神全部把它总结成一个，就是不信。就定到末日审判那日，就定这一个罪。所以最最相信的人其实是什么？把上帝当成是说谎的，对吧？哎，这孔子的事情我信啊，有文献有记载什么，哈，这个是真的。那主耶稣上帝他也照着同样的方式把这些证据给你，然后又把这个预言给写好。哎，你不信，那这什么？哎，那些人说的是对的，你说的是假的，要把这个上帝当中说谎的人，对吗？ 所以这种人就被上帝称为是向他心存不诚实。你说他撒谎，是谁撒谎？是我们在撒谎，对吧？所以神说他的眼目偏差前地啊，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就这种人认为耶稣没撒谎，他的话是真的，这种人才会被当成是说神怎么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才会真正的经历到他的帮助。好，就是帮助我们啊，不要把神当成是说谎的。你觉得他的记载有问题，你就好好去查呗，你就一个个去对呗，对吧？说不定你也写出一本书出来，像那个 Frank Morrison 一样很有名的一本书。好，求神帮助我们，你看到那些人遇见神真的那个变化之大。好，你看成一个不信犬科之间就信，是不是这也算神迹，对吧？啊，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说啊，我老公要是变了那是神迹，哎，他真的可以变，他遇见了耶稣的话。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好，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呢，可以学到一个第三个神给耶稣复活充分的证据，叫人无可推诿。一起来好吗？神给耶稣复活充分的证据，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是可以信的。好，好，接下来我们到最后一章，是上帝要差人，对吧？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好，啊，我们一起来念，是16章15节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方言，手能拉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去到去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呀，阿们。好，这里面就有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手一按着病人就好了，哇，喜欢吗？啊，那这个呢，神给这个有他的原因，什么原因？要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所以这个是给谁的？是给传福音的人，对吗？你就传福音的时候人不信啊，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不了人，从来没有说我们的话能说服人的。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答应他会跟着你去，而且他会在你这个过程中显神迹，为了证实你讲的话是出自他，不是出自你，对吧？那我们人好怕人骗我们啊，这个是个有个骗子要多雕琢一个什么东西，哎，但神迹垂着他，哇，觉得不一样，对吧？好，那这个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生活的经历，看到病人就是摁一下就没有的。好，这不是个应许，他只是对那些传福音的人，对吗？要这神迹要垂着这个人去印证。所以在早期传福音教会刚建立，这都是一群愚民啊，没上过学的，凭什么要听你说死人复活这么一个荒唐的事情？所以神用他的神迹垂着这些门徒们去印证他讲的话，就传开了，对吧？今天就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经历得到，像胡小弟兄就回来分享过，在宣教的权限这地方都是魔鬼统治的地方，对吧？啊，很多的那些庙啊、偶像啊那些地方，这凭什么要听你的呀？哎，你去传福音，对吧？哎，他就用他的神迹奇事赶鬼啊、治病啊，真的在超越好弟兄姊妹经历这些真实的事情。如果你想经历，你就去，哈，跟着超越去，我非常鼓励的哈。哎，在 local 可不可能经历？也有可能经历，可以求，对吧？主啊，我向这个人传福音啊，他家里有人生病，求你听我的祷告，让他知道我这个信息，这是很好的一个祷告哈，神很有可能会听啊，这不是一个应许，是100%的会给的。但是你去帮助人去传福音，要把神的道传进去，你就祷告，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作为来印证我今天讲这些话是出自于你，你要救他。好，啊，希望我们教会多一些经历神的这奇妙的作为，包括改变生命的奇迹啊。好多姊妹说我的先生病了，那我家是个神迹，也有先生告诉我我姊妹要家里要变了，那是我家一个大神迹，这个神迹上帝会很喜欢做的，相信吗？所以啊，妻子把丈夫送到 BSF 去好好念，好， 那丈夫也把妻子带到 BSF 的学习也是很重要啊，一起哈，大家啊，今年很快就要开学了，就是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兼顾。那神的这个应许跟全福音是紧密合在一起，包括在大使命我们最熟悉的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哈，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要找到神呢，其实就是要做圣工，对吗？在圣工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做，是他跟我们同工，用他的作为来印证与他的同在，来印证。我们都做最后一个总结，所以神差人并以他的同在与神迹印证所传的信息。一起来，神差人并以他的同在与神迹印证所传的信息。所以下次我们就传福音啊，不要老担心自己讲的对或不错，你就求神在这里面做工。如果这个人被神拣选，上帝会显神迹，好，把这个人改变过来，对吧？好，今天我们呢可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了哈，也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我想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你找到神了吗？那首先一方面是我们要找神，然后是神怎么回应我们的寻找，来找我们，找到我们就会差人，对吧？所以我们第一要顺着他的话语去寻找他，哎，在他说的他不在的地方不要去找他，对吗？他说，哎，两三个人相聚，必有他同在，哎，在这个聚会里面找他，对吗？这是顺着他的话在找哈，因为他既然命令他不可寒露到日落，赶紧的，对吧？哎，把这个怒气给止消了，求神显现在你的生命中，他会，对吗？他会使他自己被你找到，然后在做主的工中去寻找他，对吧？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活在世上其实很不容易，对吗？很多的压力、困惑、担忧、迷茫、恐惧，因为什么？我们不是神，但神他的全能超过这一切，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都不是问题，对吗？因为耶和华说他在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寻找他，向他心存诚实，神的大能，神他要显现。那我们的生命中有问题吗？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在神那里，对吗？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神，我们是人，你的大能， 你有大能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所有需要的一切的大能，而且你要，这是你的旨意，你要显这个大能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宣告我们的心，要向你心存诚实，就求主你自己照着你的旨意丰盛的将你的大能显明在我们各家各户各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我们要你，我们要你的帮助，也只有你能帮助。主啊，来救我们，使我们从我们的迷茫、困惑、焦虑中拯救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郭长老的信息，我们。